我跟侍奉在
在特别是在全世界牧会十几年的经验当中，是要重讲吗？
念完课。
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不流行重讲，那流行我以前在中原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有重唱比赛。我们当中就有一对团契的上去，他们真的是从开始起义以后唱了几句，又发现大家音不对，就再来一遍。我说那真的叫重唱，重新来一遍，不是重唱。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在侍奉当中里面，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是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那我自己在侍奉，特别是在全世界牧会十几年以来，过去是在工作，跟很多人在做很多人一样，在美国念书，我的专业是机械工程啊，然后做了蛮多的侍奉，以后神选召我们，呼召我们来服侍。那我个人有两个方面侍奉当中，里面是我跟师母在我们当中，而且特别来监督啊。那我们是最看重也参与的最多，也是从我们过去在还没有做牧师的时代就一直参与的，一个是教会里面的敬拜的事工，一个是宣教。其实敬拜跟宣教是一体的两面，这两个不可分的。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啊，没有哪些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一定有宣教的心智，因为敬拜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目的不是我们大家在这里大家都觉得很好，很高兴，很快乐，大家觉得 feel good。 敬拜的目的是说，真正一个敬拜的目的，或者是有人讲宣教的目的，是说因为这一群人那一群人还不知道怎么样敬拜上帝，所以我们要去宣教，所以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在我们侍奉当多年当中很一起看重的。感谢主，刚刚我们也长老介绍了，我过去来西岸以前，我们来到西岸，在圣雅在台福教会服侍有两年了，刚好这个月两年，再过两天就两年。那过去十二年，我们在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我们帮助那个教会全新开始，所以我们一去的时候也特别看重这两方面的侍奉。所以这边有一些我今天要谈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跟我们过去侍奉所学习到的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侍奉，特别在某一个专业当中侍奉，有一些的更进一步的训练是必要的。我们家呢，我们师母很有意思啊，她很喜欢鼓励我去念书，所以我每次被她逼着去念书。当初还没有全钱出来，还没有全时间出来，所以很心要服侍。她说：“那你先去念神学。”所以那时候半工半读，先念了一个道学硕士在纽约。我们在那时候住在 New Jersey。后来在牧会当中里面，他会觉得我书念的太少，就又在我叫我去念啊。那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专心在教会的牧会，看到敬拜的重要，所以他也帮我找啊。他帮我找到，他找到在美国原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专门敬拜学院。啊，你们如果大概知道，如果你们接触比较多，在美国教会里面有一个Weber 哈。韦伯哈，韦伯博士要开始的一个敬拜学院啊，那我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在那边念完一个敬拜学的博士，在牧会当中，其中对我是开的眼界。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敬拜是很狭隘的范围，敬拜只是一些音乐，只是一些我们在里面做的一些事情，但事实上不是啊，绝对不止于这些，是一部分而已。真正讲的敬拜是看到。其实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敬拜讲的不是一个工作，不是讲一个事况，不是讲了一个 activity。其实敬拜讲过来，圣经里面没有办法用一个字眼来完全的表达。但敬拜我们用一个比较可以的共通的了解的语言，就是说敬拜事实上是以一个受造者的身份来到一个创造者的面前，我们跟他的关系的建立，我们跟他关系的维持，关系的修复，关系的更新。这讲到这是一个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谈敬拜以前要先怎么样，先要改变他的生命，让他跟耶稣建立的关系，后面谈的东西才有意义，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的话，那这边所做的东西，不管他做的再好，参与的再多，都是怎么样，都达不到那个目的啊，那是神的关系的建立。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那个课程简介的时候，我稍微提，当然今天其实是很短一段时间，不可能啊，我列出来的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心很大哈， 很想把很多东西 cover， 但实在是不可能，我知道不可能。因为这些的教材，我只是把那个大的方向放进来，大概浓缩起来。我过去在我自己的教会开这个主日学课程开了两次，大概可以 cover 今天我要有雄心想要 cover 的东西啊，两个 quarter 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或者是我前一阵在神学院，在台湾的神学院教你们教牧学的博士的课，也是花了大概三个学分的课才讲完，大概也有关的。我当然今天我只要是做些的介绍，所以我先声明一下，弟兄姐妹，我不是很多认识你们。如果说你们抱着一个期待是说想要在这里面学到很多很实际很实际，大概做不到哈。当然我是谈一些观念，那希望能够彼此的帮助。那如果你们有进一步的要了解，我可以建议你们怎么样去有一些的 study 或者有一些跟进。啊，当中可能也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参与这样的服事，那可能有一些建议哈，可以给你们参考。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没有绝对的，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只有神的话语是绝对的。有些的东西不论是做法看法，其实蛮多是相对适合的，适合我们的对象，适合在教会里面不同的一些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啊。那这个我想大家都懂，我就不多说了。好，所以我定的一个题目是讲到一个推动敬拜更新的议题跟策略啊。其实讲到敬拜更新是我们的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的题目，都很想知道，那这里面有蛮多的。我今天用一个比较方式，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先来谈这些的问题啊。不过我知道今天是一天当中最困难的一点了。我过去开始在那个亚特兰大牧会，真的是一个池塘，全新。所以我去，我们是第一队传道人，就刚开始他们刚刚池塘出来，在下午聚会，哦，我知道很困难。下午聚会要讲到，特别又没有冷气的时候啊，哇，每个人都要魂游向外，连接讲到的牧师都好这样子哈。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那我们也没关系的，不用事情了。我们大家都有最好的乐器，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声音。其实人的声音是最好赞美神的工具啊。这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一阵子的话，这是一种圣诗啊。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其实这是我们宣教或者是我们敬拜当中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乃是人心非常归正。这故事真是有美妙，满有平安与光明，满有平安与光明。因为耶利亚转为晨光，熬成无根线的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雨光。我们有一诗歌唱给万邦，能使人心向主归向。这诗歌能胜过罪恶，能粉碎地界茅墙，能粉碎地界茅墙。云天也必要转为晨光，熬成无根线的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那雨光。这首诗歌的前两节讲的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拯救我们的故事，就是救恩的故事。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问，我们都在敬拜，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敬拜，或者我们个人也有敬拜，我们在敬拜当中，你们到底做什么？到底是我们敬拜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很多，对不对？你可以想到很多啊。有人说听讲到我已经开玩笑，我以前说我们这个跟那个 Family Film 节目做一个 survey 啊，调查问大家，今天如果提到敬拜的时候，你马上联想到一个第一个词汇是什么？第一个有关的是什么？什么？
诗歌。
诗歌，好，音乐，对 ，survey say that's right number one。第二还有什么呢？你们讲到，大部分都是讲到， 你们这边很显然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群体。讲到好，还有没有？生理圣餐，哇，这个不太多人讲到，特别我们在福音派的教会里比较少，的确是的哈。当然有些人在进一步的会讲到说，我讲啊，你们啊，刚才讲的是什么？不是诗歌而已，是唱什么诗歌？重点是在唱什么诗歌？哇，这个教会，我记得我们以前很年轻还在教会做平信徒的时候，80年代开始就教会里面就很热衷的讨论这个事情。教会里面有人反对，有些人啊，不是所有的人就反对，为什么要用这个荧幕放下来？为什么要打在上面呢？因为把十字架遮住，你们有听过这样的有哈？所以你们都很熟悉这些啦、啊。我想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所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敬拜当中里面，如果你去看一下诗歌，像我有些人，我相信蛮蛮多人在教会里面唱过诗本，不管哪一本诗本呢、啊，400首或500首的，或者300多，你翻一翻呢、啊。绝大多数80%的诗歌跟什么主题有关？跟救恩有关，讲到都是救恩的事情。其实那个是我们敬拜的主要的内涵。我们诉说的故事就是救恩的故事，就神怎么样拯救人，神怎么样拯救我们个人，神怎么样要拯救这个世代其他的人。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然后第二节也说到，不但是故事，而且什么？我们有一个诗歌，有一首诗歌要唱给万邦。然后故事可以用讲的，也可以用唱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音乐，一定会的。然后第三节我们没有唱的，就说到我们有一信息传给万邦，就是我们敬拜里面的内涵。所以敬拜当中很重要的，虽然今天我们不是第一个谈到是讲道，但信息还是很重要的，传讲神的话语。这个信息就是怎么样？神怎么样将是为人独尊来到我们当中？好，另外呢，我们要将救主传给万邦，因为他曾经历人间痛苦，神的故事啊。但愿世上一切的人们在真理之下屈服，在真理之下屈服。这是其实这是我们敬拜的目的。我们只要把方向这个弄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因为时间不多，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到正午更显得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这讲到一个盼望啊，讲到神再来的时候的盼望。好，先能够希望大家能够拉回来一下，我知道很困难的下午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啊，我的不要应该讲野心，还讲雄心哈、啊，想要 cover 几个大的题目哈。啊我先声明哈，讲不完没有关系哈，所以就是点到为止哈。第一个我要讲的是敬拜的圣经历史的基础啊，圣经历史的基础。今天我们讲敬拜的时候，绝对不能离开圣经，因为我们所有东西要背上圣经啊。还有历史，讲到什么历史呢？不是中国历史啊，是教会历史啊。因为说实在的。敬拜对敬拜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圣经的教导里面很多的章节，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有人以为里面没有新约才讲到敬拜，旧约没讲到什么敬拜，不对哈，都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好，圣经的基础，然后我们要看到历史，为什么历史这么重要？教会历史2000年2000多一点哈，这些历史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其实人类历史在重复，教会历史从教会的建立。初代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们今天后来教会里面所模仿。后来是应该说我们跟正教又回到一些的情况里面，所以历史当中我们有许多需要来思考的，或者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一些事情我们过去做，到了宗教改革的以后，因为太过看重话语，太过看重讲道，以至于今天我们的教会什么最重要？用时间来判断就好嘛。你们我不讲每一个教会，我不管你们聚会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里面占最多分量的是什么？讲道嘛，讲道最多可以到多长？你们西岸比较保守，比较好，40分钟是最长啊。我在东岸的有些教会啊，我去讲，我以前去这边讲道，我以为只要讲40分钟啊，讲完以后人家看看说时间还没到，要讲一个钟头呢，不那个还不精彩。我过去10年常常去中国培训，因为过去做广播，我也知道农村的教会里面讲到， 我问了他们要讲多久，他们告诉我说啊，习惯讲一个半钟头。啊，我说一个半钟头好了，我平常45分钟加一倍可以 handle。第一堂就讲，我很准时跟他讲一个半钟头就坐下来。没想到那个教会的那个长老呢，那几个家庭就很大，那几百那是，而且传道人的培训，他站起来就往后面厨房乌漆嘛就问说，饭煮好了没有？那边传人说没有，在讲。所以这反映出我们都看中讲道。好，但是很重要的其实不只是讲道，对不对？讲道固然是敬拜，其实敬拜包含不只讲道，其他我们在里面所做所有东西都是敬拜。好，所以我们要谈一谈，回到历史当中看一看，历史当中我们忽略掉什么。其实很多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等一下如果有机会谈到的话，我再谈一些稍微深入一点了。另外第二个题目，我想大家也很多人也很有兴趣讲到敬拜当中的音乐还有艺术的使用啊。大部分我们都讲音乐了，很多人讲，所以我大概可以不要讲音乐方面的啊。因为音乐是我们最常用的，感谢主啊，实在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基督徒有这么好的工具啊，是音乐。音乐可以来敬拜神，可以来荣耀神，可以来帮助人，很多方面。我等下后面会讲一些跟音乐的有关的。但我们比较少忽略到了，其实还有一个叫艺术。什么叫艺术？你说没有，我们叫没有艺术啊。你们叫绝对有艺术。我们这个房间有没有艺术？我先问大家，有没有艺术的成分在里面？有。哪些是艺术？你说那个版画，那个彩虹之光的啊，那个是艺术啊。啊，还有呢？还有什么是艺术？装潢，装潢是艺术，不过看不太出来，看不太特殊了。其实都是艺术。我们想到艺术，我们只想到美术，想到图画，那固然是艺术；想到那个壁画，想到天花板那个，那个是艺术。但是任何一项，我们的摆设是艺术，教会的那个教堂的建筑本身就是艺术。就是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建啊？里面的桌椅的摆设、讲台怎么摆、圣坛怎么摆、圣餐桌怎么摆，这些都是属于艺术的层面，因为有它的意义，有它的神学观，有它的目的在里面。只是我们很少去想这些问题。好，这个是在那个层面我们会谈的。另外第三个题目是比较属于最现代最多人在谈的，就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在传统和现代的敬拜当中找到一个合适我们的现在我想这个是现在最大的话题了。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少，如果你们西岸我比较少看到。我以前住在东岸，住了很长的时间。东岸很多的教会，特别一些美国教会，就比较有一些历史的教会，通常外面会有牌子哦，那个教会通常会写这个礼拜的聚会时间什么什么。你就会注意到很多教会，他们大概美国教会都不是一堂聚会，他们前面会写哦，我们第一堂叫 traditional service， 传统的敬拜；第二堂叫做 blended service 啊。或者叫 contemporary， 或者叫 contemporary service， 现代的聚会哈，所以敬拜，所以这些就成为一些话题。但是不管是传统或者现代，其实早期来讲，讲差别在哪里？其实就是音乐而已啊。早期他观念里面，所谓传统现在就是音乐，音乐不同啊。我记得我在纽约宣道会神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学习关系，我们要求去参观。在纽约那个区域很多一些比较特别的教会，其中有一个叫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Redeemer Church， 那个是在纽约相当有名的。他成立很晚，那个教授是从 Westminster 出来的 Tim Keller， 他写了蛮多的书哦。他带领那个教会从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他带领的那个教会成长很快啊，很多那个年轻人就是带领那个教会，包括很多亚洲人。我去看过他的教，他借了一个，他们也没有教会，没有教堂，借了一个 college 的大礼拜堂聚会，早上一堂聚会，来了一群人，也都是年轻人，其实都差不多。他来了，他穿着西装打领带来聚会讲道。当晚又一堂聚会，他又来了，穿着牛仔裤，穿着 T 恤来的，怎么样？讲一样的道，里面诗歌不一样啊。好，下面是这个叫 contemporary， 但是其实重点不是在音乐，不是只有在音乐不同。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讲讲什么叫我们叫柔和传统和当代。那个柔和哈，一般的人喜欢用的名字叫做 blended， 把怎么样混在一起哈，搅拌在一起。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名字叫柔和，叫做 conversion 啊。conversion 就是说不是把两个东西丢在一起了，换一换啊，那个还是分得出来， conversion 也是把它揉合，像揉面团啊，你们会做面的就知道了啊，两个面团它已经把它揉合就看不出来的，是两团是一团的。所以那真正的一个现在讲的比较重视讲到这个叫柔和，那讲到这个就太多，我想今天大概不太可能讲这些了。那这些讲到这些东西就知道怎么样来运用在敬拜里面所有的观念。其实现在来讲最重要一个观念我先讲啊，所有东西讲了半天以后有一个观念，就是一直很希望传讲，现在敬拜观念很强调一个的设计的观念，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包括安排我们的聚会，不管是大大小小一定要有设计，一定要花心思去想啊。我们小的时候在教会成长好像感觉上教会里面当牧师都很容易，对不对？牧师干嘛每个礼拜就选一篇圣经然后讲一篇道，然后那个所有的程序都是一样的。我师母以前在教会当做教会行政同，他最清楚的啊。那一本诗本有500首，那牧师大概每大概用的不会超过100首，我想啊，每个礼拜就抓3首歌塞进来，一个经文一个题目然后就好了。我不是说那不对不好，但是过去的观念里面可能比较不太重视，但现在里面一个敬拜真的达到他的目的，你要多样的考虑，考虑到你的目的，考虑到你的重点，你的主题，在这当中可以有什么一些的在诗歌音乐上的使用，甚至一些其他方面啊，包括圣经你要读圣经要怎么读，包括也甚至有参错一些的现代的工具可以用，等一下我会讲，我希望有时间讲到艺术方面，还有一些哦。刚刚有没有人开始前有没有注意到我在放一些东西哈？其实这个是那个是不完整的哈，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download这些东西，我没有想到有这空档。其实这个是我过去在我们教会里面，是我师母她找同工作，因为我们就发现教会里面怎么样，大家都不太喜欢什么。聚会的时候时间到都坐在那里，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可能好一点啊，我们过去教会时间到的时候，第一个都还没有来齐，第二个来了以后都在干嘛，哎，都在聊天，昨天又去哪了干嘛，什么东西拍卖的，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安静预备心，当然有很多理由了。那你说我们刚才说有人说跟你这样子的话就请那个司琴去弹啊，弹个音乐有一点帮助，后来发现帮助也不太大，因为讲话的人只讲得更大声了，因为他被打扰了，他讲话听不到了。哎，你们教会也有这种现象。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刚讲，我们新建的教堂有比较好的一些设备啊，我们就多媒体的东西。所谓多媒体是什么？就运用这些的投影啊。其实我刚刚没有放，还有音乐在后面。那个投影就是说有音乐，有那个荧幕不断出来，然后把一些的话语、图片，就说什么？我们大概以前就是5分钟前就开始放。就让你来到这边，就是你安静，你要默祷，你要一些默想，那些经文、一些影片帮助你来预备心啊。那这些像这些的东西的使用，这是属于一些比较至少应该说艺术的层面的使用啊。那这些当然需要有人花时间、花精神去做、去找这些资料。不过，所以换句话讲，我想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现在的敬拜里面，第一个要有设计，第二个一定要有一个团队来做。这个团队绝对不是牧师一个人做得到的，要有一群的同工。要一群有愿意、有意向、有使命愿意配搭，也可以运用很多一些比较现有的工具，现在工具很多。好，我今天希望讲这三大类，但是我很怀疑我可以讲到三大类，没有关系，我们讲多少算多少哈。我发给你们讲义，我就把那个大的标题定出来哈。那第一个我讲一讲一些敬拜的一些的历史哈，圣经历史基础。现在找一下现代的教会的现象，我刚刚其实已经讲了，有人做了统计哈，刚刚我说的统计数字。这在那个 Christianity Today 对教会的音乐所做的一项调查，在1993年的时候，1993年已经很久以前了，20年前了，美国有超过 50% 的教会是采用传统的音乐，1993年 50% 一半。到了2001年呢，在8年以后啊，采用传统音乐的教会只剩下 24%， 少了一半了。另外呢，有22%是采用当代的音乐，全部都当代的音乐，是22%、24%、46%。那还有剩下呢，到这边讲43%是采用兼容传统跟当代音乐的混合，就我刚刚讲的 blended。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些的现象。不过这个资料已经很旧了，这2001年，现在到了2015年了，我相信这个数字绝对不一样了。不过这是今天教会的现象。第二个，我要谈一谈敬拜的圣经的基础。第三点，我希望能够讲讲敬拜的模式，圣经当中敬拜的模式。 然后有可能的话讲一些历史啊，历代教会的敬拜。现在的教会里面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我想我们要避免啊。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叫做以消费者为导向，user friendly， 或者是一个以 customer 导向啊，就是说今天我教会我安排什么东西呢，我是考虑到这些观众啊，把他们当作观众消费者的看待啊，他们喜欢我们就提供，不然他们不来嘛，对不对？很实际的啊。但是这个观念对不对呢？这值得商榷的哈。要知道我们敬拜的对象到底是什么。第二种呢，错误的观念是以娱乐观众为导向，是 entertainment 啊。今天来大家都很高兴，里面又很热闹，有各样的东西，有这个音乐，很好的音乐的表现，也有很好的什么戏剧，也有很好的其他东西。不是说不可以有，都可以有，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观众啊，不是那个目的。那如果是你那个目的或那个看法，就错误的，就偏了。另外呢，第三个是以单一化的经验为导向的敬拜观啊，这个有一点抽象啊。以单一化的经验，就是说，哦，好，我后面还有说明啊，太多了啊。好，我就很快跟我说，这个吸引人的，为了目的消费的，好像为了吸引出席率啦，这个就简单讲。那忽略了，其实在会众当中里面，敬拜不是只有怎么样观赏，不是来看戏啊。敬拜当中是以聆听神的话语来颂赞神，而且包括我们的悔罪、励志等等，这都是我们敬拜里面应该达到的目的啊。不是我们敬拜来当观众，看完很高兴，觉得心里很舒服啊。不是，这不是我们敬拜所要做的。那其实最重要的在这句话，我们的敬拜主角是谁？主角是神。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讲敬拜，我刚刚问的问题说讲到敬拜的时候你们想到什么，所有的回答都可能是你可以听得到的答案，但是如果任何一个回答跟这个主角谁神没有关系的话，都不该是他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不可以，主角是神，所以任何与神有关系的事情才是我们敬拜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会人数的增长啊。有时候很多人很看重增长，当然了，人的心态都是这样，但增长不见得是福。这里也有讲到，很多来的是什么？一个吃奶的婴孩很多，那你喂都喂不完，都在喂奶，你有多少个奶瓶要喂？那真正重要的是让人生命能够成长，跟神的关系。我刚刚讲的敬拜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啊，过去不认识神，恢复以后呢，怎么样？能够修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永远都这么好，对不对？有的时候坏，有的时候远离神呢。来到敬拜当中，我们要修补跟神的关系，不但修补，要更新，要更进一步啊！这是敬拜的主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以神为目标，主角是神啊！记住这一点观念就好了，其他的都是其次的，这是一个说明哈。不要做壁上观，不要做这个观众而已，或者。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来敬拜的时候，现在大部分人都带着一个心态是要来什么？我来得到，对不对？要来得，哎呀，今天来敬拜，今天都没有收获，为什么呢？今天讲道不知道要讲什么，听不懂啊，没有感动，就唱诗又唱得很糟糕，也不觉得好，其实没有一样好，为什么？到底什么不好？他没有准备好，一个敬拜者没有准备好啊。所以，因为我们如果都抱着这种观念，这个跟消费者的观念绝对有关系的。消费者是什么？我付钱，我付了代价来，我就要得到一些东西回去。你没有让我得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白来了。这个是一种消费者的观念，或者是一种这种就娱乐观众导向。我好像虽然不是付钱呐、啊，讲到付钱这个也很悲哀啊。我等一下来讲。那旧约当中，你们非常强调敬拜者是什么？一种不是 get， 而是 give。是给的观念，是呈现啊，在神面前要呈现。我们来到当中，因为旧约里面来是献祭，对不对？敬拜是献祭，到神面前献上牛，献上羊，献上什么作为一个祭物？当然有赎罪，有其他的目的，表达我们跟神的心，而且我们可以修补跟神的关系。旧约里面带给我们观念是这样。今天虽然我们在新约，不要献那个实际上的祭物，那个牛羊啊，今天没有人献那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献上一个我们嘴唇的祭，我们生命。还是一种机会，一种给的一种心态，不是说大家有所得哦。讲到这个得的给的观念哈、我就不讲了。有某一个教会里面哈、其实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我们在当中有时候同工要很小心啊。 我们的孩子们呢，其实都是最聪明的，眼睛最亮的啊。我们在父母啊，常常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以前听过一些的 comment 呢，有人说：“哎呀，我们家的那个老公啊，人家说你家的老公很好，在教会里面又扫地又扫厕所，要干什么？太棒了、啊！”那个太太就说：“他回到家什么都不做啊。”就讲了这么一句了、啊，只在教会做。或者是我说，意思我们在家里的见证其实很重要的啊。我听过一个，就是说，这是牧师间传讲的一个笑话，就说大家都知道，每个礼拜牧师都很辛苦讲道嘛，对不对？到晚上的时候都是家庭比较一个休息，一个可以松一口气。所以我们当牧师有时候常常在一起叫，我过去在东岸的时候，牧师在一起，我们就谈牧师有什么一些的病症啊。每个一个共同面就是高血压，然后高血压大家都量哦，那个血压都是从礼拜五开始飘高，到礼拜天最高，礼拜天晚上就开始掉下来，也跟压力有关系的。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讲道，但其实讲道的东西不是一个评论到底好不好怎么样，是说你其实你好好预备心来，一定有得着的。不管今天牧师讲的再怎么样，再无聊再无趣，你都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的属灵的收获。你如果预备心，好好为这个事情祷告。教会里面就有同工，就喜欢在家里，所以每一个很多家庭在礼拜天晚上晚餐的时候加一道菜啊，这道菜叫做红烧牧师肉，有没有听过？什么叫红烧牧师肉？就是要批判一番啊，今天牧师又讲了什么？讲错了？讲对了？讲了什么不好啊？好不好啊？这每个礼拜天晚上都加菜啊。这边教会里面如果是同工的话，就很小心哈、啊。听说有一个家庭啊，教会夫妇两个都是教会的主要同工。有一天晚上跟立场一样在那边红烧牧师肉了，又讲怎样怎样，今天讲怎样怎样。后来他那个五岁的孩子才听不下去的哈，就跟爸爸说：“啊，爸爸，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讲啊。”爸爸一突然间小孩子会讲这样话啊，他说你没有资格这样讲。爸爸看他有，为什么没有资格这样讲？他说今天我看到你在教会这个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他说你只奉献一块钱，他说一块钱你想听什么好道啊？这个是有些当时开玩笑的话啦，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得想得，但是我们付上多少的代价，是否为这个事情好好的祷告。好，所以你当呈现嘴唇的祭和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的敬拜当中很重要的。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单一化的经验为导向，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只偏重某一个，我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感性，一个是理性，对不对？你去参加一些聚会，你会觉得哇，这个聚会非常的怎么样，感性。所谓的感性，有时候很容易就被感动，很容易有很多感性的表现啊，又流泪啊，又痛哭啊，又怎么样啊？啊，不是不好，可以。基本当中的确有感性，我刚讲是一种关系嘛，关系的表达绝对有感性跟理性的成分，但不能够只有一方面啊，只偏重感性，完全忽略了理性。那好，我再回来讲。另外呢，就强调感情。忘记了我们在敬拜当中也可以有，不是只有那很高昂的感情的表达的方式，在敬拜当中里面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的还有什么静默，也可以表达我们的神的经历，对不对？就在一个神的自然的创造当中，明明神的全能是明明可知的，在一个安静当中里面，特别诗篇42篇第十节里面那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中文翻译成你们要休息，对吧？你们要学习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神。但我觉得英文翻译更好，英文的翻译叫做什么 ？Be still， 不是休息啊，什么都不要动，坐在那里享受神、经历神。所以静默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在当中，所以有些的敬拜真的可以好的。你有一段静默的时间，大家真的默想、默祷，甚至完全的静默在神面前，那个是很 powerful 的一个 moment 啊。特别有些时候，你们可以安排，尤其在圣餐前或怎么样，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或在痛苦当中的经历，其实也是可以怎么样经历神呢？约伯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们看约伯记圣经里当中，他在经历这些痛苦当中，他真正认识神，他才会说什么？我原来是什么？我从前怎么样风闻有你，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的经历你啊！好，或者在悔罪当中的经历，以赛亚书6:5，以赛亚的经历，对不对？他在他这个人的敬拜当中里面，他怎么样遇见了神？他说什么？祸灾祸灾，我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在悔罪的经验当中。好，用一句话来讲，约翰福音第4章，主耶稣不教导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敬拜的观念吗？他就讲了一句话，重要的不是在什么时间，不是在地点，是什么？要用什么？ 心灵和诚实，对不对？我们常常讲，那心灵诚实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心灵其实讲到是一种感性的成分，一种灵的成分啊。这有两种解释，我先不谈这些哦。难道是我们里面的深处，可以讲到是勉强知道感性的成分？诚实呢，讲到是真理，就敬拜不能离开真理，敬拜不能离开圣经。你不能说我完全不照圣经，我不看圣经，不用圣经的原则，那是不合乎圣经的。敬拜神不可能不照这样，所以感性理性都需要。好，第二，有天谈谈圣经的基础。我今天没有说，我只讲一个观念。我刚刚其实已经讲了哈，这段话里面又提醒我们，敬拜里面很重要传讲是救恩的故事。所以救恩的故事是说，在敬拜当中，我特别用黄字表达出来啊，是在敬拜里面，我们回忆神已经在历史当中成就的救赎作为。历史当中成就的救赎作为有没有？对，当初的其实我们的敬拜跟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啊，很主要关系。犹太人的敬拜里面很主要的诉说神的救恩的故事里面哪一部分你知道吗？犹太人在聚集的时候，不管他们守安息日、出埃及，那个是对他犹太人是很实际的得到救恩啊。神也用这个出埃及的经历来预表他后来拯救世人啊，所以这个经历。那我们呢？我们回忆什么救恩的故事？今天你我们回忆什么救恩的故事？我们当然出埃及对我们不是那么重要了，那只是一个预表。我们重要是在那个预表后面成就的，已经成就的是哪一部分？对象谁？耶稣嘛。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所有人类，那个是我们主要回忆的救赎的作为，那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回忆在历史当中成就的救赎的故事，并且怎么样期盼将来的新天新地。不是回忆而已，停在旧文学而已，只要期盼怎么样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说他还要再来。在那个再来的那个当中里面，我们做什么？我们过了一个敬拜的生活，与神同在的生活，那是一个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所以在敬拜里面我们颂扬旧文历史，我们颂扬。所以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故事、我们传讲的这个道，很多讲到在救恩的当中的历史，主耶稣在十字架怎么样为我们牺牲生命，都是一部分，也是沿袭神怎么样借着这些的亚伯拉罕、摩西和基督所带来的救恩，这是一连串的下来啊，这都是我们所知的。好，这没有什么大的学问，大家都知道是整理出来。好，我现在不唱歌了，你们精神还好吧？需要唱歌吗？我不唱，我只是说讲讲有些的诗歌里面，像这首诗歌所讲到的重点。就是回忆十字架上的救恩，对不对？就是我们所常常所引用的。好，我们就跳过去了。那我要讲一讲在圣经当中敬拜的模式。这个有经不能很深入，所以我大概把这些题目讲一讲，你们知道有这些的内容啊。旧约里面呢，从圣经当中里面最早从旧约神启示哦，其实神对人的敬拜的启示，我刚刚讲的从创世纪就有了，从最早就像族长们启示，对不对？族长们啊，比较具体的，就像亚伯拉罕啊，创世纪18、19、20，差不多那个左右嘛，就开始教导他懂得要献祭，懂得要怎么样啊。那个最早就教导，其实更早这个观念，他们叫族坛献祭，在旧约里面，那就是一个敬拜啊的一个教导。那一直比较具体的，当然到了什么？他们出埃及的阶段，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会幕式的敬拜，会幕啊。那出埃及一大半都在讲这个会幕的建造。立位记里面也提到，在讲到这个敬拜当中里面，因为什么？会幕是神灵在的地方，神在地上啊，在人当中的作为，而且是带领以色列人走的，所以会幕式敬拜里面有它的一些重点啊，有那很多的条文、仪文，怎么样建立会幕？如果我想你们都有些印象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到东岸去的话，可以到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会幕的模型，在那个 Lancaster 那个附近啊。我跟师母很多年前我们去过，或者你们到佛罗里达去的时候也有一个，佛罗里达现在那个除了那个迪士尼乐园里面有一个叫做 Holy Land， 也是一个游乐场，那是犹太人弄的，里面就有会幕的一个，那个比较小一点嘛啊，不过里面有一点它有 action， 有那个祭司怎么样献祭的一个动作，也其实不错啦，你们有机会去的鼓励你们去看一看啊，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还蛮合乎圣经的。好，会幕式的敬拜所带出来的，出了埃及以后，进到迦南以后，我们平常比较忽略这一个叫大卫式的敬拜。 大卫设敬拜就是大卫很重要，他的心愿是要建什么？建殿，对不对？但还没有建殿神，他很重要的使命要把约柜怎么样？还回到大卫的城啊，这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啊。所以大卫整个那一个阶段里面，大卫所带出来圣经里面描述到他怎么样欢迎约柜那一个的方式，是所谓大卫式的敬拜。大卫式的敬拜很显然的看到什么？比较感性的表达，一个比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形式啊，或者我们在圣经的诗篇里面看到很多他的那个言语当中的表达，就当赞美进入他们。有人说这个我们现在敬拜比较像这个样子哈、啊，有一些敬拜，所以圣经里面都有，不是没有这个的模式哈、啊。所以我们要看完整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另外第三个，谈到殿建好了，当然在所罗门的时代把殿建好了以后，把会幕的东西。把那个什么约柜啊什么都抬进去，有外院，对不对？有以色列人院啊，有这个什么这个圣所至圣所等等，很有规模。那那个时候的这些的规矩，祭司的制度的完善啊，甚至建立了很多立位人的服饰。然后在这个圣殿敬拜的里面，是一个敬拜的殿，是一个固定的地点，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的神的子民都来到这里敬拜神。这是为什么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这些以色列男子还是一年节期的时候都要到圣殿里面去啊？他们对圣殿，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就是一个敬拜神，神所在的地方，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他们敬拜的地方。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圣殿式的敬拜里面，还神摆设了一个要收什么节期，对不对？他们其实神早就教导他们呢，在出迦南的这个，但他们有没有守啊？他们都没有做，所以当他们到迦南地开始来守这些节期，过逾越节，过这些节日。所以在圣殿的敬拜里面很重要强调的，除了在殿里面那个点的敬拜方式仪式，还加上一个节期，守节期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还在嘛。特别你们如果看福音书，看到约翰福音是最明显，约翰福音的写作的方式后面写在什么节的前，逾越节、修殿节什么前，有什么的讲论，有什么神迹，有什么的 sign、啊，这个都有关系的。你要整个你如果仔细的研读的话，好，这个旧约里面讲到圣殿式的敬拜。那我再提一点，其实这个圣殿的重要性啊，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对以色列犹太人那么重要。如果今天你们问大家哈，你们有没有人去过圣殿？啊，去过遗址了，对啊，圣殿就不在了。或者是你们看过圣殿，看过图，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圣殿呢、啊？你想想看啊，你们要想想看啊，我这没有地图给你看，你们大概老同行有没有地图、啊？当这个祭司或，我现在讲就是说一个所谓的敬拜的方向啊，以色列敬拜有方向的，你知不知道？不要以为只有阿拉伯人有回教徒敬拜吧，回教徒有什么敬拜的方向？他们向哪里？东西南北，向麦加，不管他在哪里啊，反正向麦加。其实。阿拉伯人或者什么教徒原来敬拜方向不是麦加，你知道吗？是哪里？是耶路撒冷。他们原来敬拜方向是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回教的一个圣地啊，也是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他们相信是了啊。所以现在不建了一个圣殿，原址的建一个 Dome of Rock， 就相信就是这个地方。但原来犹太人有回教的是第六世纪以后的事情，所以那是后来 copy 过来的啊。犹太人原来就有敬拜的方向，那你如果去看的话，今天所有你如果可以找得到那个圣殿啊，或者是一些后来因为圣殿，当然我们知道中间有被掳的时期，就犹太人就被都带走了嘛，对不对？到了被掳之地，他们开始建立所谓的会堂，我后面要讲的啊，会堂式的敬拜。到建立会堂，他们在那里可以敬拜神，在会堂当中呢，当然就没有这些献祭的东西了。现在很多一些遗址，你们去圣地游览可以看得到，会堂当中就可以看到很像我们现在礼拜堂的类似啦，这个座位，然后前面有这个讲台哈、啊，有他们有放那个 Torah， 放那个律法书的柜子，就等于是他们宣读神的话，但他们那个其实都有方向的，你看任何一个他们所建的会堂都有方向，那个方向是朝向哪里？朝向东。有人说西，有人说南，有人说北的，都有可能的、啊。看他们在哪里啊？其实是朝向哪里？朝向耶路撒冷啊，都是朝向耶路撒冷。为什么呢？跟我刚刚讲道理一样，因为唯有圣殿才真正敬拜的地方， 是他们的观念，所有的会堂都是指向，就是朝向耶路撒冷的圣殿，那是敬拜的地方啊，方向朝向耶路撒冷。那你如果去看看耶路撒冷的圣殿遗址里面找出来的，他们朝的方向就朝圣殿的方向啊，看到耶路撒冷哪里。好，那我现在问你们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圣殿里面的敬拜的方向？圣殿里面敬拜的方向，当然圣殿很大了，这什么叫敬拜的方向？就是说圣殿里面祭司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的地方叫什么？至圣所。当他在至圣所的时候，他面对哪里？他面对什么？他敬拜了是吧？面对约柜。所以他面对约柜的时候，他是面向什么方向？好，现在这个你可以讲了，东西南北，这个只有一个方向。哎，有人说西是啊？为什么西？
因为
他
的门口
是
朝着东的，
对对对。你这个方向对的，我说你知道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他要朝向西？有没有什么一些的想法？对，他是朝向西，你说的是对的，是对的答案。他有原因的啊、哦，他不是刚刚好盖的时候西边比较好盖的时候朝向西，不是这样子啊，他有他的原因的、啊。啊，什么在东门呢？神在来的时候是那边 Golden Gate， 那个是往橄榄山的方向。好，他们不会想到神在来，那个时候建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好，西边是哪里？以色列的西边是哪里？地图想一想，海。对了，地中海，跟海有关系。为什么是海？我们的神是什么的神？圣经上叫做我们的神是什么的神？你们也会唱吗？有一位神是什么神？创造宇宙的神。所以有一大观念，创造人的观念非常重要，审判的神，创造的神。那为什么西呢？神的创造从哪里开始？创世纪怎么讲？第什么约灭黑暗，然后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从水上发生，从海里面。所以他们相信那个 creation 是从海里面发生的。所以那个朝向西的观念，神学观念，就是他们是敬拜因为创造的神啊，他敬拜的方向是想创造，这是为什么像西哈？好，这样跟你们讲西的话，我想你不能停在这里，不然以后你们都认为我们基督徒的敬拜方向应该像西哦。我们现在基督徒不讲究这一些，但是我们的里面的原因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的发展呢，当然到了你们知道这个教会时代、教会历史，到了第三、第四世纪，君士坦丁信了这个基督教以后，对不对？基督教变成什么？叫做翻身呢、啊？本来是被压迫，本来什么都没有，被躲在洞穴，躲在哪里？以后开始被教堂盖，可是一种盖大教堂。所以君士坦丁，所以现在圣地里面很多教堂都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的啊。所以当这个时候开始了，就所建的所有的教堂也有一个敬拜的方向。你们觉得它是向哪一个方向？会不会跟那个会堂，会那犹太人的方向一样？有可能，但实际上不是那个方向。我们敬拜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还是敬到创造的主啊，但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跟我们的关系。刚刚讲的救恩的故事，什么跟我们的关系？神基督，对不对？耶稣拯救我们。但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拯救的一个代表性，每一年四月三月我们过什么节？复活节。早期的教会敬拜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在主日的清晨，最早的教会。为什么？为什么选主日的清晨呢？那是主复活的时刻，这是我们敬拜的什么？是复活的主，对不对？所以复活成为我们敬拜的中心。也是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就是说救恩的故事好像很重要一个代表是复活。为什么用十字架？十字架是救恩的记号，对不对？十字架为什么是空的？因为复活了，主复活了。所以复活的主，所以后来我们所有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们敬拜复活的，复活的方向是东边。为什么？早上嘛，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复活，所以那个这是观念啊。所以早期建的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敬拜的方向都是往东。你去看，都一些很早期的呀。现在当然教会比较不重视这些，还是有些教会会重视的，一些比较属于重视传统的一些教会里面。好，我提醒这个只讲到我们敬拜的一些内涵实质哈，我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怎么做哈，这也是我们做一个我们了解这历史当中的一些的代理的敬拜的模式。会堂的敬拜是招聚神的子民，因为会堂他们不能献祭的，对不对？当然里面他们就是诵读 最主要诵读经文，诵读神的话语，然后有诗歌，然后有祷告，然后读完以后就是有什么讲解一番，就成为后来的讲道。其实早期的这个聚会当中，如果你们现在有机会去犹太人聚会当中，你们发现呢、哦，讲道时间不是那么长的、啊，是什么比较长？是读神话语时间比较长的、啊。我个人觉得也蛮合圣经的啦，因为神的话语被诵读出来就带有能力。对一个有神的人，神的话语本身带有能力。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比较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读不读经？我们当然读了，我们聚会也读经，对不对？我们读经是为什么读经？我们是颠倒过来为讲道读经了，因为听他讲这段经文，读这段经文了。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蛮多教会开始恢复，就是我们读经是照一个进度在读啊，这叫经课啊，叫做这个 lectionary 啊。经课就是说我们有三年读完，这个其实很多共同教会设计出来的，有进度的读啊，这个读经的进度配合教会的节期啊，复活节、圣诞节、什么圣灵降临节都有关系啊。然后你的讲道尽量配合这个主题，让这个整个的 cycle 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当中包含这些内涵。哦、我现在不多讲了，后面有机会敬拜的设计我再来教。到新约时代的敬拜强调什么？来，让我们来敬拜。换句话讲什么？新约敬拜就已经没有那个圣殿了，对不对？也不再是会堂了，是什么？是可能在家里面，可能在各个地方哦。那个整个教会的发展，鼓励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而且敬拜的时候，我们也不再能够献那个牛羊的祭物，是献上我们嘴唇的祭哈。所以就新约敬拜哦，那个是蛮重要的一环。好，我就提到那个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部分啊。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打断我，没有关系哦。不然的话，我就讲下去了。那我很快谈一下历代教会的敬拜啊，早期教会的敬拜，然后我们会谈一下这个我们比较少接触的叫做东正教的敬拜啊。大家知道东正教吧？因为我们在整个在这个基督教的范畴啊，因为我们中文讲基督教其实是比较跟英文里面讲到 Christian 啊这个范畴不太一样啊。英文讲到 Christian 其实讲的是三大支啊，一个是我们这个叫什么，我们叫 Protestant 啊，在英文圣经英文对通常叫 Protestant 啊。Protestant 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叫做我们自己讲比较好听叫做抗罗宗啊，抗议罗马天主教，因为宗教革命改革出来的。那个意思本来就是抗议的意思啊 ，protest 啊。那另外呢叫做 Roman Catholic， 就是天主教。我们中文讲天主教就 Roman Catholic 啊，在英文里面都叫做 Christian 的范畴。另外一支叫做 Orthodox， Eastern Orthodox。Orthodox 在主要东正教就是在希腊啊，还有俄罗斯那一带。那这个教会其实跟教会历史的发展有关系，也是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嘛。你们知道早期教会的发展，教会开始成立。在各地啊，七个教区，第六世纪开始，罗马主教的地位提高，后来就他说开始就说他是教皇啊，追认彼得为第一任的主教，第一任的教皇等等。那而且是政治的中心啊，一直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是啊这个教皇。后来教会也君士坦丁把国都迁到伊斯坦堡啊，就带到东方教会的开始。后来东方教会西方教会里面蛮大的一些神学观的差异啊。然后做法上才就分成东方教会、西方教会，就慢慢就形成西方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东方教会就是东正教。好，他们有些的差异哈，就是我有经过讲哈。那另外就是将信仰戏剧化的天主教，就是西方教会，啊，他们是有这个差别哈。我讲一点点他们最主要的差别哈。你们如果有机会哈。去的话，我们在美国本地不太多了，特别你们西亚我看也不太多。这个东正教、天主教当然有了，东正教跟天主里面有一个观念，有一些的观念不一样啊。那但有一个观念比较具体，对我们一般人比较表面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对敬拜的那一个跟都可以有一个偶像啊，可以有人手做的像的观念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没有这些的像，不管是什么的像啊，当作一个敬拜的一个标志。我们当然有不挂就像那是艺术的部分，不是我们敬拜的目标啊。但是在天主教跟东正教里面观念不一样啊。天主教有没有什么？你们有没有去过天主教堂？天主教堂都有什么？玛利亚啦，不只是玛利亚的像啊，旁边那个大一点那个堂还有很多什么？还有很多 saint 圣人啊。你又到大的这个叫一个一个一个那个很多啊，那都是他们。 可以透过他们来的。所以天主教观念可以接受这个有形有体的，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像啊。我们就看同样说这是偶像嘛，对不对？这个观念不一样啊，因为实际里面的翻译就不太一样，所以这有原因的啊。那东正教呢，东方教会也不接受西方教会里面可以有具体的像、立体的像、人像，但是东方教会可以接受平面的像。哦 ，picture， 平面的玛利亚在墙上的可以，不能有形有体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东正教教堂，你大概进去都会看到，它旁边就有玛利亚了，像有耶稣的像，然后进去也都是怎么样，他们很自然的会他们一个敬拜的方式去 kiss 一下。他们墙上去 kiss 一下，然后就是表达，好，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啦，但不是这个不是代表所有的，我是举个例子啊。另外当然要谈到跟我们比较有关的，就重寻神道的改革中信仰啊，改革中信仰的宗教改革开始，那就重寻神道，就强调神的道、神的话语。所以过去这个在中世纪教会的走向，就走到不看重神的话，只有一些的仪式，只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不可圣经的做法啊，教学在当中。好，然后再后来就发展到寻找圣经的自由教会，啊，就是属于比较不属任何宗派型的，不属于任何的，不是宗派型的。这个改革中的那个时代里面，教会很多都是国教啊，就跟政治还是有关系的。虽然不像那个罗马天主教，就是说好，这个跟政治合一来指挥政治哈。以前在欧洲那时代，那个哪一个要当皇帝要叫教皇首肯才行，对不对？不然就要革命了，不然就要有人要脱离了，等等。但是那个改革中开始的教会的时候，还是有些 affiliate 到现在哈，你们知道，像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先驱，对不对？在德国他开始了这个改教运动，所以因此德国一直到现在还是什么路德宗的大本营啊 ，Lutheran 啊。我们现在在美国当然有，因为很多后来德国这些路德宗跑到美国啊，在 Minneapolis 来的很多。但是路德宗呢，在德国是他们的国教。他们国家 state religion state church 就是路德会的教会，其他的都不是。那英国也是一样，英国也有什么 Anglican 啊，那也是他们的国教，就还是跟这个有关系。但那个所谓后来的自由教会，就是说不是属于国家的，这个跟国家没有关系的，他们有些自己的宗派的发展，也慢慢的一些后期的发展，比如说长老会啦、卫理公会啦、浸信会啊，这些慢慢的后来的发展啊，这些的教会，自由派的教会。好，我大概只提了一下哈。那谈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的回应哦，就是说我们讲到会幕啊，其实提供给我们一个基督徒敬拜的一个模式哈，用会幕做一个，有蛮多人蛮同意的啊。你们看一看，我给你们参考一下。这个会幕的敬拜的方式里面，我们都怎么样？他说，首先我们聚集在院前预备敬拜，来到会幕前面，就在院的前面，是不是？那有好像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先来到怎么样前啊，预备我们要敬拜神，然后呢，我们在外院做什么？唱歌，表达我们要来敬拜的渴求。所以要知道我们唱歌的目的。今天我们也唱歌，对不对？我们唱歌，绝对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也表达我们的一个期待，表达我们一个渴求，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描述的蛮好的一种心态。然后呢，我们到内院去聆听神的话语，进到内院里面，歌唱完了，预备好心了，到内院听神的话语。最后很重要的还有什么？我们要到至圣所领受主餐。今天我们比较忽略的，对这点比较忽略啊。为什么到至圣所领受主餐呢？其实主餐目的是什么？你们的想法呢？我们为什么要守主餐？当然是耶稣留下来教导，我知道。目的是什么？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纪念他啊，这是第一个答案呢。纪念他，绝大多数人都同意，都知道的。怎么样纪念他？纪念他受死，纪念他这些，对对对。好，但耶稣设立，我今天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这个纪念他是其中的一样啊，是其中的一样。其实最主要的哈，我就很快的提。现在圣餐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是一种感恩，是一种感恩的祭。到圣餐的时候，我们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洗脸，不但纪念他，我们也感谢他啊。 所以刚刚我们那个宝贵十字架的故事，不是第一句话叫什么？主耶稣，我感谢你，只有感恩的记号。但除了感谢，除了纪念，都是什么？对过去的事情，是不是？纪念过去的事情，感谢是感谢过去的事，那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很重要的，我们还要 look forward， 还向前看。其实圣餐还有一个重要是提醒我们要盼望。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最后，我今天代表我有他，其实那个是他圣是逾越节的礼仪啦。他应该有四杯，他第三杯他就拿来做圣餐的预表，那是救恩的杯啊。第四杯他没有喝，他说这个杯我要等到我怎么样，在神的国里，在再来的时候我才喝那一杯，表示他要再来。所以圣餐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每次被提醒主耶稣会再来，而且一定会再来。所以它有几个意义，其实这几个意义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很重要的，我们今天预备心，我们唱歌，我们听神的话，神的话语是不是只是让我们听的？不止嘛，对不对？我们听神的话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是要行出来，我们跟神的话要有关系。所以主餐其实就是一个回应，对神的话的回应的方式。今天我们任何人对你父母跟你说做什么做什么，你说哦好啊好，太太跟你说什么好啊好，这边进去那边出来的，就没有了。但我们如果不真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所听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主餐就是我们回应神的话的方式。主耶稣说你来到我这里来，到主餐的时候，其实主餐的意义就是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来到主的面前，跟神的关系再一次的连接。透过什么连接？透过领受饼领受杯的方式，很实质上的，我们有那个动作，我们来连接，我们来接受，我们来接纳。其实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实际上呢，我们不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永远只是静止的这个观望的哈。所以这里面就表达了一个我们回应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这个初代的教会里面，他们每一次的聚会里面，一定是前面先有诗歌他们读圣经啊，读经，然后讲解圣经，完了以后领受主餐，因为这是回应神的话。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大概没有时间了，所以一个月怎么样一次，对不对？一次大概都月初的一个礼拜。其实那当然也是可以啊，那圣经上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几次，你不能也天天做也可以啦。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回应，我们对神的话也需要回应。所以因此我们大概每个教会讲完道以后，有的是有领主餐啊，但没有领主餐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有什么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用一首诗歌回应的。这最 common 的做法就是上一首回应诗歌，这个是很好。那也有另外一种做法，有一种做法叫做邀请哈，浸信会，南方浸信会最喜欢做这个时候的 altar call， 每次讲完道的时候就呼吁呼召啊，这是呼召。有任何今天听完道以后有感动，要到前面来，我不是见证祷告啊，你要来，我为你祷告哦，你愿意今天要接受主，这是一种祷告。或者你有感动，你要在神面前立志啊，你也可以到前面来，特别会祷告，这是一种回应，具体的回应的方式啊。其实这个也蛮好的啦。那但是我一说，我们都要有回应的。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我们心里面对神的话，透过诗歌可以回应。所以我非常的就是觉得有些地方有人说啊，讲，哎，时间不够了，今天我们就不要了，回应诗歌不要唱了，节省时间了。或者是有人说，哎呀，那我们今天讲到，今天聚会时间很短啊，那我们那个讲到前读经也不要读了。这都是不是很正确的观念呢？其实这里面很重要，这是我们敬拜里面都有的部分啊。好，那这是为就是给你把这个模式跟你教会敬拜做一个比较，有什么见解？这是一个参考的啊。那真的讲到敬拜设计，那个是很多，还有很是后面的事情啊。哎呦，我们时间差不多，大概这样好了，我们还有几分钟，十分钟是？15分。啊，有十五分吗 ？OK。好，那个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不好？我想这个音乐当然你们都比较知道，我就不太讲了。好，音乐、诗歌、乐器、敬拜是很好的例子。基督教唱歌，这个讲哈。这里面有圣经比较，保罗提到彼此唱诗，启示录啊，这个都。马丁路德很有特别，马丁路德是看重圣诗还有圣经同等的重要，知道吗？过去很，我不晓得你们，我们小的时候一首圣诗一首圣经的，到教会里面，现在当然，现在只要一个 iPhone 什么都有了，现代的。好，音乐丰富了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和生活，这是它的重要性，的确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因为音乐不是怎么样，敬拜的目的，不是 the end， 它是什么？ 只是借着音乐来献上我们嘴唇的祭，所以我们一定 要清楚知道，音乐是个工具，它不是敬拜的那个最后的一个目的在那里啊。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我们唱诗歌唱完，唱到很过瘾就可以结束了，是不是？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讲吗？我们现在来敬拜赞美，然后我们敬拜赞美结束了。我说没有啊，我们才刚开始，我们敬拜赞美结束，就是我们一个语定的、啊。很多人现在认为什么？唱歌才要敬拜赞美是吧 ？No。唱歌只是一个用音乐来敬拜的方式，或用音乐来颂赞的方式，所以更好讲的是一个颂赞的一个时间啊，音乐的歌颂。敬拜本身是包含了所有东西都要敬拜啊，讲道不是不敬拜啊。那你说敬拜今天在敬拜赞美，那后面讲道不是敬拜，那你留在这边干嘛？所以没听到。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我知道是从第三波灵恩运动开始，大家讲 praise and worship 就代表就是这个东西。因为那个第三波灵恩运动里面 praise and worship 45分钟讲到15分钟啊，是 typical 的那个第三波的做法。所以音乐它不是主要的目的。这个神 Augustine 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我若内心的感动来自音乐多于什么歌词，我便是犯罪。奥古斯丁讲，不是我讲的啊，我不扣啊。奥古斯丁说的，他什么意思呢？他讲的音乐就是那个旋律哈、啊，甚至包含那个节奏。因为我们知道音乐诗歌有三个层面，对不对？有音乐，有那高低起伏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还有什么蹦恰恰、蹦恰蹦恰，那个叫节奏，对不对？你只有音乐旋律，没有蹦恰蹦恰的话，那个不一样了。有加上蹦恰蹦恰，就加上它的那个节奏感，它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很重要的歌词，歌词。歌词内容本来就是应该是那个信息的本身啊，他意思是我只知道那个音乐，我不知道的歌词，不看都感动不来这歌词，我就变成犯罪了，因为他的已经偏到某一方面了，是他的提醒了。好，因为歌词多取材或建基于圣经，是神的道，当然重要，歌词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所现在很多的一些的过去的诗歌，所谓的 hymn圣诗里面的歌词非常的丰富，现在的创作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因为现在创作跟符合现代人的需要。现代人是什么需要？现代人都是要 instant 的，都是快餐型的，越短越好，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啊，多唱几遍就记在脑海里面了，这样是现代文化的一些现象。但是其实很重要，其实现代诗歌还是可以做的很有内容，很有丰富，还很丰富，取材于圣经的内容还是有不少啊，不是完全没有。那可能它旋律更适合现代人来唱，但是道还是要有效的方式来表达，所以音乐是正好担负了这个责任，这个任务哦，来表达那个歌词的意思。透过音乐，一段的东西我可以用这样念给你听啊，你听了要大概知道，我叫你念念，你大概念的就是有点印象，但是把它加上音乐在里面，你把它唱一遍，感受不一样，对不对？印象可能更深刻，再加上有旋律，有快有慢，这边有强有弱。哦，你就把它记在心里面，所以觉得经文你都可以把它唱起来，大概就会背下来了啊。好处是这样，是是。
刚刚提到就是敬拜歌词，
对，
重这个旋律，
对。
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用乐器来敬拜，是不是比较妥当？
可以，但不能完全都用乐器了，可以做辅助用啊。我刚才讲最好的敬拜的还是我们人的声音，因为人这可以真的用直接，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器皿啊，我们的声音这样可以用乐器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是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有一段你圣餐领受，这还是可以帮助的这样啊。你要问的一个问题很好，你知道那个 Church of Christ 有听过这个教会一个宗派，他们是绝对不用任何的乐器敬拜神的，他们教堂里面没有乐器，没有钢琴，没有风琴，没有什么，他们完全要 acapella， 完全要清唱，因为他认为那是人手造的工具。那是一个他们比较的想法。我有一次被人家请去那边主持婚礼，我说怎么办？没有乐器，还好他们有 PA 式的可以放。好，那这边我觉得很重要，我要讲一下敬拜中的音乐啊，其实它有它的目的啊。每一首音乐，为什么我今天选诗歌？我们不是随便乱选的，对不对？每一首诗歌有它的目的，除了有它的那个歌的意义。或者一个主题要表达，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提醒，它都带有礼仪的性质 ，liturgical。所谓的礼仪性质，就是说，其实礼仪不要把它看作是那个很古板的，其实礼仪就是我们在敬拜中所做的事情叫礼仪啊。它原来一些人的神所做的事啊的一些事物，敬拜当中我们每一个的程序都是一个礼仪啊，不管你是有形无形的，其实都有 只是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那音乐是帮助这个礼仪的进行，所以你任何的一首诗歌所选定的，如果不能够帮助这个礼仪的进行的话，就达不到它的目的。所以简单来讲，你选音乐选诗歌就要符合这个目的了。所以适合敬拜的音乐不在乎其风格，而在乎它能否表达礼仪的内容，协助礼仪的进行。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抽象？好，我就举很简单的例子哈。其实你们我们大家其实聚会哈，比如说假如打个比方，我们聚会，所以我们开始来到一个聚会当中的里面，第一首诗歌都很重要，对不对？第一首诗歌该选什么诗歌？快的、慢的、沉浸的、欢乐的、挑的、跳的都有，我看过很多了，有全场跑的也有了啊，也有这种。其实第一首诗歌很重要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聚集来敬拜的神。所以第一首诗歌帮助人的心要聚集在神面前 ，gather 啊。而那首诗歌就很重要，所以有些歌啊什么，我们来到主面前，就让我们提醒我们来到主面前做什么，这样一种的诗歌就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来到的目的，这是帮助礼仪的进程啊，这是一种一个例子啊。或者呢，我刚刚讲到圣餐哈，这有一首歌，这首歌很 typical 就帮助我们这个礼仪的进行，对不对？这首歌很就讲求主拨开生命之饼啊，求主也拨开生命之饼，正如当年拨饼在加利利，我愿看主圣经，见主容面，主我真心渴慕生命雨。这意思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要进入什么圣餐啊？要领受饼杯，类似像这样的，你诗歌的选择，或者是跟你的讲道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都有关的啊。这举了一个例子。好，我很快的提一下这个音乐的教会生活的五大功能呢。这个大概你们都知道，敬拜，第一点是敬拜啊。第二个讲到是宣教，第三个是教育，其实都有啊，很重要的啊，关怀，音乐诗歌可以关怀人心，帮助人有很好的这样的方面的果效，团契，这是五大功能。我相信我们都使用这些了，当然我就把它整理出来，在这个使用方面。这个提到哈，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们有所谓敬拜赞美的环节啦。我故意把它圈起来，就说其实这是一个语病啊。我们真的整个都叫敬拜，不是只有那个叫敬拜。那就是说，其实有这一段时间专注唱诗赞美，但我们说忽略了，我们只注重怎么样，看重向上的赞美的作用，的确是忽略了横向的作用。就说其实我们的诗歌是帮助，不但我们来到神，到上帝面前向神预备好心。我们来到我们今天这个敬拜是一个叫做 corporate worship 啊，不是我个人的敬拜，是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敬拜。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怎么样，我跟你跟我坐在旁边，我们没有关系的，是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都有关系，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姐妹，我们是整体在神面前敬拜。所以诗歌还要提醒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横向的关系，我们整体一起啊。这个在诗歌的选择方面，另外这一种极端就是说以讲道为中心的敬拜，这个唱歌只是点缀的，选歌就是随便选几首为了要唱歌而唱歌，没有关联了，那是很可惜了啊。就是我还有几分钟，我提一下看有没有艺术哈。好，这个艺术呢，讲到一个最早一点事项的艺术 visual art，然后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早期教会很使用的，不陌生。所以今天你们去看很多那个早期的教会都有壁画啊，什么画，因为那个里面的观念，因为有一点哈，它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教会一直在运用这种艺术来表达信仰的内涵。今天我们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对不对？因为今天每个人都是大头脑，都是看了很多，读了很多书啊。你要知道早期的教会很多人是怎么样，不识字的，是文盲，是没有文化，没有教育的水平。所以这些事项帮助他们明白圣经的内容。我们在过去有亚特兰大牧会十二年的时候，我们盖新堂，我们有一个儿童的地区，儿童的教室，那边很多的墙壁。我们搬进去前，就教会动员我们的孩童啊，其实是小孩跟一些青少年，让他们画画什么？画圣经的故事在墙上。但小孩不会画嘛，我们当然有美术老师啦，先用铅笔帮他们画好轮廓，让他们来涂色哈。完了以后呢，他晚上又来啊，把不好的关系擦掉，明天他就重画。 这花了很长，一几个月时间画了好几幅，最后完了就用那个透明漆把它上上去，就是、不能再涂了。用圣经的故事，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所有的孩子要毕业，从儿童主日毕业，要能够讲这八幅圣经的故事，完就可以毕业了。所以这是一种 visual 的作用，一种的表达，事项的表达。今天教会里面，好，这边记得要打钟，好，这些都是我们的属于的这个艺术的使用，讲台、圣餐桌、净池、十字架、蜡烛、玻璃的班级礼袍，这都是属于这个范畴了，就是提一下。圣经中有运，也是运用戏剧化的表达，戏剧性的表达。其实我没有机会讲，那个圣餐本身就是一个戏剧性的表达。圣餐是有动作，对不对？有分饼，有分杯。其实讲究一点，你分饼分杯以前，你的饼啊是怎么样让人家看得到，让人家感受得到。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在我们的宗教改革以前都有，但是跟正教兴起以后呢，慢慢的把这些所谓事项的艺术不受重视，完全看重讲道。讲道不是不好，讲道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有点太不平衡了，偏颇了。那最后讲完这个就下课哈。信仰的礼仪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传递实践。好，三个方式，你们第一个所看到的，我们现在比较忽略哦，所看到的，我们大概强调是说什么？所听到，对不对 ？What to say？ 我们大概都是听的哈。但是第二个所做的，我们在当中所做的，其实印象会更深刻。我们大概最多就是什么 ？What to say？What is said？ 都说的都是牧师在说什么？牧师说的类似的，大家听得很累啊，回家大家都忘了。但在当中，我们不但是只是用听的，而且我们可以用看到 ，visual。今天更多了，今天这个有什么 PowerPoint， 有什么东西，更多的 visual 东西可以看，只帮助我们，但不要取代了哈。重要还是神的话语。然后在当中可以做的，我们领受饼、领受杯，但不是只有这些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祷告，还有蛮多东西可以考虑的啊。好，我就停到这里了。抱歉啊，我这个时间有点超过几分钟。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来敬拜你，如何在这当中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同工，都有心参与这样的服事，让我们越来越加明白你的心意，在敬拜当中帮助我们跟你的关系的恢复，跟你的关系的重建，跟你的关系的更新。我们求主带领每一位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下面还有的时间有你的同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跟班主送给老师。
哦，谢谢。所以不但是所 say， 还有所做的，所拿呢，谢谢，很好的，谢谢。
这个就好了。
最开始这个两方就到了。好。